今天是2025年8月8号啊，周五。你的上个问题都看了啊。归根结底就是修为还不够啊，修为到了，所有问题自然而然解决了，迎刃而解。你的心为到了那个境界，你就该放下，就自然都会放下。你之所以放不下，就是当下的修为还没到啊，所以不用太过于纠结啊。你每天念一遍《地藏经》。打坐上盘1个小时，再磕点头啊什么的，动工也来点。然后呢，平时呢有空就念念佛啊什么的，坚持修行就可以了。你的这些所谓的问题，如果说从当下的控制情绪的这个技巧方面，倒是可以说，但是呢，这些都是技巧而已，都是方便法，并不是归根结底去解决问题的方法。等你真正到了真正到了修为，哪怕是你能达到初禅，这个很多人世间很多问题，那就不是你的干，对你成不了什么干扰了。你想，你一个初禅能修到初禅天的人，还会和这个世界的众生，跟他们和一般见识吗？不太可能吧。就像我们不会和动物一般见识一样。你只是你的境界还处在这个人世间的境界，所以和他们平等的看待自己，相互之间矛盾，也好，冲突也好。哦，都把它当做一个真实的事情来看，那可所以你对，对你来说也是一种伤害吧。如果你，你把其他众生都看作比你境界低的至少在我们人间来看，境界低的，那可以理解他们的所有行为。就像过路的一条狗把你撞了一下，你也不可能去踢它吧？当然也有些人会踢它但这肯定是，差不多的心态吧。所以你就是你的修为还没到那个境界，我不是让你去，故意的瞧不起别人，而是你的心量足够大的时候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就像佛经里前面加的前缀啊，大方广，大就是指的是自性所有的一切东西、一切法、妄想、分别、执着，都从这个自性当中生成，所以自性可以涵盖一切，所以叫大方是相方面的问题广是什么呢？广是体那个用方面的问题。广也所谓的有妙用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到在那个境界里。所以你现在有所有的问题，追根结底就是修为不够的问题你也不需要给自己施加太多的压力，你就承认你当下就是这样的状态。你有很多不好的习气，或者说你有很多放不下的一些心结这个都很正常所以你不用过度的自责，你就按照正常的进度来修行就可以了。那么再看第一个问题，我想恐惧接触人，你要往深了抛的话，就可能是你上辈子伤害了其他人，其他人对你产生了恐惧心，所以对你产，你在你这里也会有所反应，你也可以在心里，向他们所有曾经你伤害过的、累世以来你伤害过的众生忏悔，然后希望他们都好，未来你因缘成熟的时候都愿意度他们。这样是发愿，然后在你升起这种恐惧心的时候呢，心想这都是你累世的习气和你对其他众生造的业造成的结果。你愿意释放这些情绪，这样想，然后求佛菩萨加持求佛菩萨加持是很重要的。你有大愿的话，佛菩萨加持是很有用的，这样一想差不多就可以了。还有这个过程都是漫长的并不是你心里一想马上就可以改变，但是呢，只要坚持个3、5年都会有改善的。还有下一个问题，同样的道理记恨别人因为我也曾经有过记恨别人的事情就是我那个亲戚，我很相信他会帮助我的，但是人家不帮我所以我就开始记恨他那时候还小，还是小时候吧，上学的时候孩子的心态就是这样你认为别人应该对你好，但是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你就开始记恨人家，也没有，实际上也没有伤害你，就是不帮你而已。按照现在说吧，那不帮是本分，但是呢，我觉得亲戚之间这种什么应该能帮吧，这个也没有需要花太多时间精力，对他来说，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举手之劳，但是呢，他就不帮所以我对这个人就非常的记恨，一直到很长时间吧直到学佛为止但是呢，我对人世间的事情都是这样的，一旦觉得有人在伤害我或者怎么样，我不会忙着去报复他，但是呢。这笔账就先记下了我不会报复他，也不记恨这个人，但是呢，至少他在我心里的这个定位已经是 在那个圈外了。嗯，为了生活和工作方便啊，可以和你像个普通人没事一样啊，这个寒暄啊什么的正常交流，这个倒是没有问题。但是关键时候别指望真正相信，对人始终保持一定的这种警戒心，这个是有必要的。所以要你对有些人产生嗔恨心啊，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心态，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心态。如果一个人都傻到被人打了都没有生起任何情绪，那可能这种人活不下去了早晚被人吃了。所以有这种心态是很正常的，只不过你怎么理性的看待这个心态之后释放这种不好的情绪，就像前面说的这个嗔恨心升起的时候，记恨的心升起的时候，你就想想这肯定是你曾经伤害过别人呢，或者是有这样的业缘导致的，还有你自己的习气等问题，你愿意释放这样的不好的情绪，希望回到平静的状态，然后求佛菩萨加持，这样心里想想就够了没必要做过多的去拆解这个事情还有一个事情一个事情认真的去琢磨有人具体做了什么事让你感到了很不爽，所以你开始记恨他了，那你自己好想想他到底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坏处或者是伤害，你自己好好想想你为什么承受不了这样的伤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琢磨琢磨之后很多事情就放下了。就像我说的那个亲戚我现在回过头来想对他来说估计我这个人应该不值得帮忙因为我对他给 我和我的家人都给不了他什么相应的利益根本就不屑的人，对他来说我就是个很不屑的人，因为亲戚家的孩子有啥大不了，不帮就不帮了呗他又不可能给我什么，帮好了也不会给我什么太多的利益，不帮了也能不会把我伤害到他一个小屁孩未来能有什么大的成就，还能还有必要现在投入心思和事情钱财做这个事吗？对他来说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在他眼里我屁都不是，所以他这样对我，我现在理解了所以我也很理解他所以你是把事情逻辑上想清楚了，很多事情都可以理解还有下一个问题你想感恩一切人，但是呢做不到怎么办，很困扰我你想来伤害你的人都是来帮你消业的，这么想就可以了消完业你就可以修行更往上进步一块也可以更接近于解脱更接近解脱，一步一步都是怎么走的，所以凡是来折腾你的人或伤害你的人都是来帮你化解这个冤亲冤结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修行方面更有进步了都是来成就你的你这么想就够了嘛，你反过来想你不要把事情当作当下的那个事情来看，而是放到更广的宇宙和更长的时间线上看当然这就是我在你修行路上必须要经历的一些事情也是你曾经做过的事情又回到你身上而已，你这样想就够了嘛。还有主要还是靠修行坚持修行你当下感觉接受不了的很多事情，你只要修为到了一定境界，自然而然都可以接受了，那都不是个事儿下一个问题，陈晚峰。阿罗汉可以自己给自己写剧本这个跟编剧菩萨写剧本有什么不同吗？编剧菩萨同时给很多人在写，维持这个社会的稳定的运作。阿罗汉呢，他你没有这个权限的时候，只给自己写，但是而且这个写完之后，你还得交给那个编剧菩萨，让他彻底的把它落实吧就是你有这样你打算这一辈子下去要消掉这样的业，但是呢编剧菩萨要维持的这个世界正常运转也不能因为你把这个世界都给彻底打乱，那也不太可能，所以他会根据你的诉求把周围的人一些适合的放到你周围来按大概率还是满足你的要求的然后让你去消业但是呢在不影响整体的这个社会运转和大的禅法活动的情况前提下，会让你尽可能的完成你要消业的那个目的还有就是消业也是有这个优先权的等觉菩萨要成佛的那个等觉菩萨是第一优先人由他他的消业是最重要的，这个世界也就是当下释迦牟尼佛算成佛了，那下一个弥勒菩萨要成佛，那他的消业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的消业不能冲突和他的消业有冲突所有的修行人都是这样往下层层分级的你越在下边这个优先级就越低，越在上边和弥勒菩萨距离越近的人，业得越近的人他优先级越高， 不过这一般情况下，这个大概率影响不到你的真实宵夜上啊，所以只要正常的修行就够了。啊，也不需要担心什么边际菩萨怎么打乱他的安排，这个是多余的想法哈，他自有他的方法。还有修行久了，越来越不爱跟人说话啊，这个会不会影响社会中工作生活跟人打交道啊？哎，需要改变吗？你要改变，你怎么改变？你主动随便跟人说话吗？不说话挺好啊，啊，不说就不会有失误，我没有失误就不会给你这一来麻烦，啊，很多事情都是祸从口出嘛，你不说话挺好的，你只说有必要的话就够了，啊，修行就是为了把这些个我没必要的妄想都灭掉，然后，在生活当中也少一些造作啊，没必要的造作，啊，只有你业的问题，还有你自己很想完成的一些事情，这就是愿，你的业和愿，你去做，其他的啊尽量少做。还有随机产生的一些想法啊，这也是尽量少造作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阿福。经常梦见一个地方啊，如果梦里没有明确的告诉你什么信息，我觉得不管就可以了啊。我是向来这样的啊，有信息的梦它很明显的，没有信息的梦就是瞎梦而已。但是你说这样经常梦见啊。一个过去的地方，如果是你在小时候住过的地方，啊，这个印象就非常深，会一直到很长时间都会这样。啊，因为我现在也是，如果做一些有关家的梦的话，都是我出生和长到那个上初中、高中那个阶段的那个第一个家，啊，通常都是那个地方，啊，这个很正常嘛，因为这个地方对我印象最深嘛。啊，虽然现在也就梦也很少了，但是呢。做家的梦的都是这样，后面去很多地方啊，或者在外边做那些个地方，很少，基本上都没有在梦里出现过。然后做的最多的梦是学校的梦啊，所以有可能是你这个那个地方你曾经生活过，所以对你影响很重啊。还有就是也有可能反映一些你的前世的一些问题，但是呢，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啊，你不用太过在意。你可以也去那个家看看啊，问问那家里的人，他们。跟那住在那家里的人交流交流啊，如果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能帮到忙的，你就稍微帮一下啊，这样就可以了。这种梦啊，我个人是基本不那么太在意的啊。这个世界要需要管的事太多了，现实里啊，睁着眼看的世界外边是那么多的事要管啊，还有去沉浸的去梦里去试图去解梦啊，或怎么管理梦，除非你有梦有多次应验啊，或者一些个预示的梦啊，有多次应验。这样还另说啊，没有这种事情呢，那就当着一个生活的调味料看看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圆满镜。圆满镜，你做得很好了呀，这还需要什么指点吗？就按照这个进程继续做就可以了。还有他安疗，他安东尼是他是怎么说呢？他是接近于医生的人吧，所以他凡事都往细菌这方面去解释，病毒啊、细菌啊什么这个。他这么解释，但是呢，我们修行人还是以心识为重点，啊，这个都是我们的心的反应、意识的反应，一个是习气，一个是业啊，一个是自己的习气，一个是我曾经伤害过别人或者和其他人众生互动当中啊，对比其他人众生造成的影响啊，反映到我身上，啊，都是这么解看问题的。这个世界没有不看什么细菌啊什么的这些问题。你看佛在佛经里那么佛经讲那么多，但是。只说了什么"佛看一钵水，八万四千种"这样的话，但从来没说啊什么细菌怎么怎么样啊。他也说了啊，有一些事情就是说啊，一些众生大的众生，他身上有很多很多小生命在活动啊，大概说是这样的意思有，但是他没有说这些小生命会对你产生有多大的影响啊，他没讲这些内容啊，所以安流的他对我们这个蔬菜啊，什么西芹汁啊，什么排毒果昔啊，这些个倒是的确很有用。啊，因为我们的确现在吃很多不好的东西，你要少吃，然后吃点那些个好的东西的话，对身体的状态也挺有用的，啊，这个没有问题。然后正常的修行呢正在进行，而最终的目标还是以解脱为目标啊。啊，肉身呢，你只要修道，你感觉不到肉身的时候，就已经在肉身的修行，就像已经圆满了啊。也就是说，你能修到三禅的话，二禅，下三根，下六根啊。下三个都上三根全部熄灭啊，那你在肉身层面上的修行已经算圆满了，后面就都不用管了，啊， 哪怕是你只要能修到初禅，能正常的进入禅定的话，这个肉身光是这个触感消失啊，那这个皮囊就基本上已经解决好了，大问题基本都解决好了啊，所以后面的修行基本都是意识层面上的修行啊，不用刻意的在意，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努力就行了。下一个问题，宁缺岁岁平安。咱们看寺院去做功德的问题啊，最近不是，那位少林寺的事很大和传得很开嘛啊，到底要不要做功德？其实上真正修行的人还是少数，这个没有办法，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啊。但是呢，寺院只要处在那里，立在那里啊，它还是象征着信仰啊，这个佛法啊，所以那个寺院能正常运作啊，哪怕是里边的和尚们，没有什么太高的修为，但是他们起码持一个基本的戒律哈，然后呢，每天正常的上个早课和40礼佛，还有网课，这些个基本，该做的和尚该做的日常都做了，那也算是和尚啊，持个基本的戒和基本的这个，正常功课做了，那也算和尚。我们不指望人家每一个和尚都有很高的修为，但是呢，从另一个层面上，某一种角度上说，为什么有些地方香火很旺？因为在那个地方求的话有效果啊，所以自然而然就传开了，人们就去的多。那为什么那个地方求了会有效果？因为那个地方的功德大。那为什么会功德大？有可能是那里有隐藏的那些修为很高的人，甚至是再来人啊。这样的话只要有这样的级别的人在那，这功德就长得很快。所以很多人去求了啊，然后就这个功德比别的地方要大嘛，那更容易埋怨，然后这种事传开了，就大家通通就很多就跑去那样的地方所以你就看啊，哪里说的比较这个容易许愿之后埋怨呢这样的地方有各种这种感应故事的地方，你就去那样的地方去求，这样就可以了。还有，如果你是不求这些功德的，不求愿的只是单纯的希望佛法好，希望佛法能够长久持久下去，以这种心态做功德的话，那个就不用管什么好庙寺庙好和尚坏和尚，你就看看在外面是个正常的寺院，你就去做，这样就可以了。哪怕是差一点的寺院，那里的和尚不怎么修行，那起码那个寺院还是象征着佛法嘛，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是这样所以做功德还是有效果的。还有这样的地方给我们的众生挂牌嘛？你想挂牌，真的有这样诉求的话，比如说，要给去世的亲人做超度这样的话，还得找个修为高的人帮你做，这个是更好一些的，效果更好一些所以你有这样真实诉求的话，就找那些功德大的，容易埋怨的那些寺院去吧。现在不是四大圣山还是挺那啥吗？五台山也是啊，五台山什么普陀山峨眉山。还有九华山这些个地方，这个别说是什么有旅游景点就算它不是旅游景点的时候，也是香火很旺的地方。下一个问题，宁缺岁岁平安这两个问题都是带微信听风走过提问我们打坐到几禅就开悟了，有的师兄说得过4禅，我听闻感到很绝望这个，在按照我的理论是4禅，这个没啥绝望不绝望的，这辈子走到哪儿就算哪儿吧，不需要一下子就走到4禅，而且你修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哪怕修到欲界定只要你的福报够，还是有概率能去的。你当然初禅的话概率就更高，2禅就更概率就更高，修到哪里就算哪里这个不需要特别追求四禅这个是。如果从边际菩萨的视角看的话，或者说从佛菩萨视角看的话，一个人能修到哪里，基本上都给你写的差不多了，因为你这辈子带出来的业就这么多带了这么多的业，你是绝对不可能修到4禅都基本上都是这么看的，除非你在中间有什么极大的因缘，造了极大的功德，把你的业一下子压下去了，有这样的概率的事情是有但是这种都属于小概率事情，他写命运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知道这个人一辈子大概能修到哪里，所以你不需要考虑这么遥远的问题也不需要为此什么很沮丧很绝望，这都没必要。你看佛经里也说了，那 佛陀修行了很多事，很多无量劫啊，无量劫，然后呢，又堕了很多很多众生啊，所以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当下这辈子能遇到正法，好好修行，能珍惜这个法缘，然后呢，就发愿未来继续修行，普度众生啊。这样的话，下辈子还会给你安排继续修行的剧本，这样就够了嘛。太遥远的事情想了，那也是凡夫的执着和妄想，也会给自己造成很多的不好的情绪哈。这也是凡夫的一种颠倒梦想啊。下一个问题，易小川。看来你这个什么什么病导致哪一边更痛，那你哪里痛就盘哪里，这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你现在能做的都做了，磕头也做了，盘腿也继续坚持了，能双盘就翻盘，然后还能做的就是一个是练好腹式呼吸，然后一个是就是前面讲的那种安动力的那个食疗方法，那个也是有效果的。尤其是身体不好的时候，像你这样12指肠溃疡啊、胃溃疡这种疾病，就是肠道的疾病的是更有效果啊。所以我建议你去看看安流的一些做法啊，按照他们的做法来做一下。还有西药就少吃点吧，还有中药可以吃，但是西药还是少吃点，因为西药的副作用也同样很大啊。看似能把症状给压下去，但是同时对肾脏啊、肾脏啊、肝脏啊，这都相当有影响大，而且西药吃多了会破坏免疫系统，也就是说免疫系统不好的情况下，年纪越大，后面越容易出很多很多稀奇古怪的疾病，就像哪怕是吃食物方面也是，以前年轻的时候吃小麦啊都没啥问题，年纪到了一定年纪就吃小麦有问题，很多人说他们是吃肉的啊，他们说年轻的时候吃海鲜没有问题，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吃海鲜就开始过敏，因为免疫力不行了嘛，免疫力不行了，它就排毒和解毒的效能力越来越下降，正常的很多有些食物也是有这样的，所以你吃越多的西药，越容易破坏这个免疫系统，然后越容易衰老，到后面就出现免疫系统破坏导致的各种疾病，所以西药还是少吃点，正常的以中药为主，然后呢就食疗为主啊，中药和食疗为主啊，你就看看先去看看那个安东尼的做法吧，先从芹菜汁开始，最简单的芹菜汁，成本也低啊。你一天喝个500毫升，估计也就2斤2、3斤的芹菜就够了。这个1斤3、4块钱嘛，也就10块钱左右一天喝个7、8块10块左右的芹菜啊，这个一个月下来也就几百块钱而已，2、300块钱吧，这个还是可以的吧。从这个芹菜汁开始做起来，然后后面慢慢来啊，其他的更复杂的那些个疗程慢慢来，而且一个每天上班的人，他每天回来洗芹菜、这榨汁，这个也是费时间的啊。下一个问题，极乐是我家。从小眼睛近视，做了近视眼手术。打坐的时候会有这种现象发生，眼睛干涩啊，这种这个视力也是有时候会模糊之后突然又变得更好了，所以这个也算是一种变化的过程，所以不用太过在意。只要不是那种眼睛充血啊，眼睛充血是另一回事，那是上头了，这个血液上头，不是眼睛充血，而是单纯的干涩啊，这个是有这种现象的，所以不用太在意。还有这个鼻腔里隆鼻也是，这个隆鼻没有从里边刮掉什么东西，而是往里塞东西的话，这个还是没什么太大影响的。刮掉的话，这个会很疼啊，骨头断了再重新连的地方，它都会疼起来。正常的，正常情况下100天骨头愈合了啊，断的骨头，它好像平时没啥问题，但是一打坐，到了那个时间点的话，这个愈合的地方也非常的疼，还有这个软骨挫伤啊，这种都会疼。如果你是鼻腔里这个放东西，只是在上里边放一些东西，那应该没啥问题。但是如果把那个骨头刮了一下啊，那可能会疼一些。不过，它还不在于什么你头脑啊、这个脊椎啊这种关键部位，所以疼疼也能扛过去的啊，所以没有关系。还有我也听那个管理员那个群主反馈啊，我可能一天回答太多问题的时候呢，就这个长篇的问题就看得很快，所以没。就可能就没有仔细琢磨看哈。你说你有些问题，问了之后我没有回答到点儿上啊，也有可能。像你这样直接简单的问，这多好，我就一看就明白。你写很长的话，我也可能看不完。你想我一天回答少则30问题，多则50、60个问题啊，每个问题回答个3分钟到5分钟， 这样就一晚上两三个小时，还得有时候还得停下来想一想，三四个小时就很快就过去了啊。这个人也会有一定的那种疲劳度会积累，所以看长问题的时候就有可能会疏忽漏一下啊。你希望你能理解吧？啊，人都这样嘛啊。而且我不相信我的回答会对所有人都起到都正面的好的效果。啊，这就像一部电影出来，有70%-80%的人说好，20%的人说不好，这很正常嘛。你看电影里评分里啊，有1万个、3万个评分里有，大部分差不多有个10%左右的差评，这很正常。所以我回答的东西呢，你仅供参考啊，不要把它当作什么真理来看。大的佛理是真的，但是呢，针对于每个个人他的修行来回答的一些问题，仅供参考，这个是只能。看你的个人造化了，我只能算是一种引导和提供参考的方案而已，并不是对你绝对真实有用的。这绝对正确的东西呢，你求佛菩萨，这个方法我也先说了啊，也是先做功德，然后求佛菩萨，当下你应该需要什么，这个你向他求啊，佛菩萨是会，他是从他的法身地直接知道你的话，肯定给你最直接、最正确的答案。就看能不能求得到了啊，这个很多人有求了之后，有些人是求到了啊正确的答案啊，有些人呢就求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正确的。但是呢，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估计人家不给你答案也是一种答案啊，可能你这辈子就应该需要我去为这个事儿去费点心思吧啊，这个很正常。所以只要不是什么生死大问题啊，或者非常痛苦的一些问题的话，你求不求都无所谓，我是不建议啊，凡是什么小事都求佛菩萨的那种人啊。啊，下一个问题，傻狐和嫩狐狸。一个人这辈子生什么孩子，生几个，这个都已经在大剧本里学好了。你要想改变这个，就得像求什么送子观音啊这些法门去求啊，求功德到了一定程度的话，说不定会给你改一下啊，没有孩子的会给你啊。那个孩子跟你缘分不太好，我来折腾你的时候稍微改一改，让他少折腾你，这个倒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大框架已经都给你写好了，所以不是你念几遍经啊就可以招来什么不好的缘亲债主，这个没有这样的说法啊。还有你看地藏经里也说了啊，这个如果要生孩子的人之前多念地藏经啊，反而会让孩子安乐易养啊，是吧，有这样的一段吧。所以我觉得说这种话的可能就是不是真实的修行人说的哈。下一个问题，小了个小小。以心观心即止修法是属于密宗的吗？是要灌顶才可以修吗？跟观心念情绪有什么不同？观心的修法，所有法门所有哪怕是什么那个西方的什么灵修的那种冥想啊，他们也说观心。就是慢慢静静的感受自己的心态吧，感受自己的情绪，感受心里的所有变化这个不算什么特别的法门。密宗主要是三密加持，它不是那种单纯的以心观心的法人家是有口密和手密还有意密这个三密加持，他们主要修法还是以念咒为主不是观心那种法门还有这个灌顶这个说法我个人是并不特别的认可虽然灌顶是有其确有其事，这个在以前书上说过了就是横向的大量的转移功德师父给你横向的转移功德，让你短时间内提高修为，然后接受更高的法门这个是有这样的事情的。但是呢，现在能做给人做灌顶的这种事还是少数大部分出来都是骗钱的所以说你要出灌顶的话那你为什么不按佛经里说的就佛菩萨给你摸顶受记有这样的内容吧在地藏经里看看，地藏经里也有这样的内容怎么求，然后呢就佛菩萨地藏菩萨来给你摸顶受记这也算是一种灌顶然后呢就可以修某个法门了这个以前十年前我也说过我这一开始修大悲咒的时候有一次梦见在梦里又被鬼压床了，然后想念大悲咒但是念不出来很痛苦。这个时候梦见观音菩萨出现给我碰一下胸口，然后呢这个脱口而出咒语就脱口而出了，然后后边就开始基本就在念大悲咒就没啥障碍了，就一直能念着睡梦当中也可以念所以这个算是一种灌顶吧 啊，你可以这么理解的，也就是说，菩萨啊，把你点拨了一下，或者说，让你稍微功德再提高一下啊，或者把你的障碍稍微减少一下，让你从此可以接受这个法门，修持这个法门，这个也算灌顶，所以不一定要求活人去灌顶啊。你说这个观心跟念情绪有什么不同？这个理论上都差不多啊，大的逻辑是差不多，但是呢，一般只教你什么观心这样的法门的人，他很少有人把这个意识从逻辑上把它全部展开来剖析开来给你告诉你，这个意识外边是文字妄想，中间注意力，再往里是情绪，再往里是四个无色界定啊等等，这个很少有人把它给讲清楚的啊。你看所有佛经都是这样的啊，佛经也好。啊，你找别人看看那些讲法师讲的也是，很少有把这个讲清楚。你得先明白这个东西，然后才能找各种法门它的应对的、它的针对的、它的发力点、用力点、抓手是哪里，这个你才能看懂啊。下一个问题，易小川，你问为什么这个修法具体修行的方法不广传？因为这个具体的修行方法要针对于每一个人都有他都有不同的方法啊，因为看根器的，大理论都一样，但是根据不同的根器修什么法门，这个就得看每个人的修法了啊，每个人的根器和他的境遇等等这些都要看啊，所以你不能直接在书上直接写得很详细，然后传给你啊，你可能就按照那个修法，可能未必能修好，但是有些人又能修得好。啊，因为他根器不一样嘛，啊，所以在书上只讲那个最基础的，什么安般法啊，什么，四念处啊，这样最简单的基础的法门，但是实际上更往上的法门就不说，啊，除了这个根器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就后世的人，他把这个实修的部分传承下去，也就得要靠活人，真正的人来传授，他不能全靠这种纸面上的理论直接传播出去。因为这个得要靠活人自己的体验来传授啊，自己修过那个程度啊，他才能告诉你。啊，就像我说出山又有意识下沉的感觉，你上哪儿看过有这样的说法？啊，他们都说什么七支觉啊，这个觉啊，那么觉，谁说你？谁真正告诉你意识会下沉的感觉？然后下山跟怎么熄灭？熄灭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收脚啊，从收脚开始出现身体的感觉慢慢消失啊，有这样的说法。这真实的能感受到的啊，有几个人说的，因为这个就是靠你自己真实的体验过、修过之后，你才能教啊。你自己没体验过，瞎说，那只能是按照佛经里来说的，你不能是乱说的啊，只能按照佛经里来说。所以大家都只能是那些出来传法的，尤其是大众传法的人，只能按照佛经里来说。他的实修还没有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只能这样至少安全嘛啊，你不能瞎教别人，然后误了别人的正常修行嘛。还有一个就是让后世的人也有饭吃，啊，佛法要传承下去，后边的人也得有饭吃啊！你不能作为一个祖师爷，把该教的全给放到外边去，全部像大喇叭一样全传出去。再以后，你没有什么秘法传下来，让你的弟子们传承下来，以此来换个饭吃。那这实修部分就是属于秘法的部分，啊，就是让他的弟子们代代传承。往下，你想以前没有这个网络媒体的时候，你想学真实修实修法嘛，你就得上门去找人家，啊，你人家说不定还不见你，你也带着重礼，然后去求人家，啊，看你的诚意之后，啊，说不定给你稍微教一点哈，啊，就像那个我在视频里看那个张志顺道长啊，也有人问他怎么修行啊，他就说，他在师傅跟前干了多少多少年的活儿。然后才得了一部分法，最后人家他的师傅死之前才给他最后一部分法啊！你这样一个普通人跑来随便问我，就这几句话，你觉得我会教你吗？啊，这他是这么做的，他意思就是这样的，啊，人家当这种道长已经是很算是很慈悲的人了，他已经很多把这些修行法门或者他的那个什么什么功啊，也是传出去了，已经是公开了不少了。但是呢，真正实修的部分，他就不愿意随便传，这个也是有他的道理嘛啊，可能我已经讲的很多，但是呢，我也有还有很多部分没讲啊，我就讲到初禅，后面的部分我也说了，你到了那个境界再看吧，看佛菩萨给你的机会吧，啊，有没有能不能从他那里得到正式的认可之后，能不能再往上学啊？但是有些人心意识已经到了那个境界， 还有发现到了那个境界，都不需要再教，他自然而然就可以进入那个状态里。然后在里边也可以直接向佛菩萨求一些信息啊，所以你能到那里就可以修了，就修的程度啊，你就完全可以得到一些个明确的指导啊，不需要一直与活人啊，也不需要在外一直去寻求。我也就一直在教大家要依止佛菩萨，不要依止活人啊，佛菩萨就在我们身边啊。如果你说这个，能不能依止一个上师？如果是你和某个上师是有业缘的啊，你们之间有这个一段业，必须相互之间有教和学的这种过程啊，这样业才算了了。那这个就写在你的命运剧本里的。那这个时间段你可能跟着某人学，这是有的啊，很多事情也是都这么安排的。但是呢，没有这样的安排情况下，你一定要去找位师傅，一定要依止什么，这都没有必要啊，你直接依止佛菩萨就可了啊，佛菩萨就在旁边。你现在听我这个法啊，佛菩萨也在旁边一直听啊，所以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你只要心态正，发心存，坚持戒心、善心修行，到了该学什么法的时候，自然会然会有人教你。这个人有可能是佛菩萨，也有可能是活着的某个人，所以你不用管后面的事情啊，坚定的修行就够了。下一个问题，金丝云居，有没有什么方法保护新堕落的佛？这个你要发起这个修行的发愿力，只能是跌落的最底层啊，也就是地狱啊。所以我们这现在所有众生啊，都下过地狱的，这一点必然是这样啊。没下过地狱的人很难发起那种修行的愿力啊，因为他想只有想到受过极大痛苦之后，才想着根本性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人世间为什么这么多人不修行也不学佛？因为还不够苦。他只要苦到一定程度，实在已经没辙了啊！救命稻草，随便哪个稻草也想抓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才有可能直接开始修行。否则，还是但凡这个觉得这个世界过得好啊、舒服啊，这样的话就很难发起修行。但是问题是，现在人虽然都下过地狱，但是呢，他的记忆不在那里啊，记忆不在，所以一个人家就，可能就一直处在像地藏经里说的，这进进出出还在反复啊，因为他生不起这种极端的。发愿的愿力，那么到了地狱呢？虽然是有这个可能性，但也不是100%的。所以地藏经里说了啊，出去之后又回来，出去又走回来，他只能是这样啊。只有在，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才有可能会升起啊。这个要根本性的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当下的痛苦问题，这个时候才有可能真正发心修行。所以，佛都是啊，他所有的众生都是这样，都基本上都是下过地狱的。要不然不很难发起修行的心。还有就是我也在书上来说了啊，在三禅以上那个境界里是没有好奇心的，也不想和人沟通，没有任何沟通的欲望。这个时候人家是不接受任何沟通和交流啊，所以也不能向他传授什么法。下一个问题啊，王职业本来数量就不多，再加上严格的筛选机制，能通过的更少。请问如果选不上会怎么安排？其他职业也行啊，王职业不行，那王职业基本都是从商人开始升级来的，那也可以一直当商人，也可以去参那什么，四大职业，其他职业都可以。你有这个发愿，有通体大悲心的话，那其他职业随便都可以进去的。还有就是。王职的培训当中也是会有很多一些个现实实操问题啊，比如像中国三国时代，那也是一次实操的考验呢。他们三个都有机会的，他们三个都有机会，就看谁上去了，谁上去就给他写他后面的剧本，就那个时间段就给他们写好啊，这个谁上去会有什么样的历史进程，谁上去会有什么样的历史进程，都给写好了剧本，大的剧本都给你写好了，就看谁上去啊。结果还是那个。曹操还是跑得快嘛，其他人都有机会，但是没抓住机会，没办法啊。所以但是呢，他总体上啊，这个对人王的这个理解啊，发心这个三个人都还算可以吧啊。这个我们培养人，他是从凡夫开始培养嘛，凡夫阶段人还是很容易善变的啊，但是呢在遇到这种大的决策方面，还是能保持一个政治家的理念。这个已经是做的还可以吧。所以这个整个筛选过程本身也不是那么简单，就是有多次实操的这种考核 都能通过啊，就算通不过，有些考核呢，他故意就是不让你通过的啊，你通过了反而不行，因为通过了肯定用了非法，不应该用的手段，那也还不行啊，不能通过就不能通过啊，但这个过程很繁琐啊，但是能培养出来就能培养出来的，那都是能独当一面的人吧。所以呢，经历过这样毒打的人，就算去参加其他职业。他都比那个职业的人更有坚定的信念，因为这个东西，能在那种复杂的环境里还维持那种初心，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力量，这个能力，啊，你看，说残职业、教职业，他们去的环境，他们所处的环境，相对这种考验的痛苦就少哦，所以，维持初心还容易一些。但是呢，政治相比来说，他就，啊、呃，那就就想维持初心，他还难一点。但是呢，能坚持下来，那就是，就算是人才中的人才吧。下一个问题，王阳明心外无物的说法是否就是大乘？我觉得王阳明就是把大乘佛法的内容拿过去，和儒家的一些思想都杂糅到一起，那也是一种进步，也算是一种佛法的本地化的进程当中一个必要的环节。所以他说的也有道理，只不过，这个。作为一个社会的国家的一个中流砥柱般的一个阶层啊，就是，他们的这个士大夫阶层，他们全部都搞这些虚的研究的话，对国家还是有影响的。所以佛法呢，它还是分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嘛。你要真的这样精进的修行，那就修出世间法，也可以出家修行。如果你在人间修行，那。该做的人事还得做，别把佛法里的那套那种，心外无物的那个说法全部搬到了人世间来，你做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这样的话那也不行，所以对国家还是有影响的。所以王阳明的心法，两次心法都没能真正铺开来。虽然有学的人，但是呢，他没能成为一个主流思想，因为他成为主流思想，对国家还是有影响的。那下一个问题，妙想。这个出马，但出马也分那个后面的仙是什么样的。至少他让你这个舅妈学佛，那说明他后边仙也是学佛的，那就不影响他解脱或者往生了。就怕那个后边仙并不是学佛的，他只单纯的想折腾人或者想要点功德和福德，那样就有点不一样了哈。我觉得你舅妈也是很正常，已经做得很好了。他能坚持念经打坐啊，打坐好像没提啊，但是至少念经放生这个功德方面的已经做了足了，哪怕下一次去不了极乐世界，那下辈子也是有福报的人，所以这一点倒不用担心啊。还有佛经里也说了啊，那个该以什么身得度者啊，菩萨就现什么身啊，说不定你舅妈是就以出马仙得度者，所以后边那位也是，说不定是某佛菩萨的什么。化身呐，或者只受到指示的那些个，假装出马仙的一些，天人呐等等你就往好处想嘛，人家至少没有干什么出格的事情，那就往好处想。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对大家都挺好。下一个问题，皈依自性觉正性。为何有些人得了癌症，念佛后奇迹消失了？一个是念佛本身的功德，还有一个最重要是愿力。愿力大于业力，如果你让佛菩萨觉得让你多活一些时日，对你修行还有对周围的众生都有益的话，他说不定会稍微给你改一下，让你多活，如果是觉得你求的都是个人欲望，反正活着也就这样啊，那说不定就不给你改了，所以还是发愿，对极端情况下你处在很极端的情况下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发愿，一下子能改变带来很大力的就是发愿。然后呢，就是做功德。下一个问题，为何浏览手机2个小时都腿不痛，但是呢，默念佛经会痛，痛得快？因为看手机时候注意力是专注的，注意力越专注，它越不痛，越气痛得快一些。如果你默念佛经，你在你下边说了，你念地藏经都专注不了。一直脑子里打妄想，那你默念佛经估计也是在打妄想，妄想多的话就会痛得快一些。 但是我还是建议啊，就是修个观法和思维的这种常规的好的方法啊，不要搞其他的啊。一开始你就先按照正常的观佛思佛来修啊，修到打坐到一定程度啊，每次打坐的做到一定程度，你都已经坚持不下去了，那就再看手机或者什么啊，这样就可以了啊，不要从头开始一直都在看手机啊。下一个问题，《地藏经》念的时候呢，脑子里妄想多啊，这个很正常，只要你念了，它就有灭妄文字妄想的这个作用啊，所以你坚持念就可以了。每个字念到记得记住才能灭文字妄想啊，不是的，你只要坚持念就够了啊。脑子里有妄想的话，你可以出声念，一边脑子里打妄想，一边嘴上念，这样也行。下一个问题，朋友失业的问题，可以领失业保险金啊，那个本来就是给这些失业的人准备的，你领了也无所谓，未来赚钱你再还原社会，这就够了嘛。这也谈不上什么背债啊那种说法啊，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国家国家给的福利，国家是我们每个人每一个国民共同体嘛，是组成的，每个人都有义务，所以拿出点钱交税是大家的义务啊，你从税里拿点钱，在困难的时候拿点花也是可以的，未来你也把这个税该交的税交了啊，让国家还能去帮助别人，这样就可以了嘛。还有实现了求了愿之后，实现了未来拿这个10%的工资做好事也可以啊，你这么求也可以。这个最好是啊，先有功德再求愿，先做功德，啊，不要啥都不做就求人求佛菩萨先给你做什么，然后再还愿啊，这个像生意的做法一样，这个是不如法的。下一个问题，傻乎和嫩乎里。从高纬度看的话福报这个问题，福报大了，等于是有很多众生对我，有好的情绪，这个很大，福报功德就是这个，就很多周围和我有缘的众生，对我有很大很多好的情绪，这个量大，从菩萨的视角看到所有自性重叠在一起，那么是。那些有缘众生和我的自性重叠在一起的话，他们指向我的好的情绪会直接反映到我身上，所以从佛菩萨的视角看一个众生，他的功德福德大，那他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他能量就比较大，还有就是更容易修行，你的智慧也比那些福德少的人稍微高啊。还有第二个问题，打坐很厉害的师兄说小动物、昆虫死亡离体越快，因为他们也得赶着去投胎呀，他们的小动物本身就是，然后连续要投胎很多很多世的，所以死了就赶紧去往下一世，但是人呢，大的动物呢，它可能要待一段时间，7天这个也是太长了他觉得这样做可以，那倒可以吧，不是因为修行人临终离体反而慢。是那如果慢的话，那他是修为不够，应该是越修为高的人越是更容易离体，甚至死之前就已经开始离体了，死之前就所谓的玩出体嘛，经常元神出窍出去看看玩啊，他已经算是离体了，但是等死了就业报尽了，那就舍弃身体离开的时候就，更快了，所以我们叫，坐脱力亡嘛，力亡就马上亡。说坐在那里，说死就死，死完也好，死完没有什么好留恋的，直接走。下一个问题，临终念佛往生的正常情况下多长时间离体？基本上就是当时吧，当时快死的时候命中的结果，那顷刻间就来接走了。如果除非他是对在这个世界还有什么要。留下来看一看呢，什么要传递一些信息有这样诉求的时候可以慢一些，一般情况下就很快就走了。然后呢，尸体会，但是这个尸体会冷却下来的是有时间的，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就不要动它，看看最后是哪里最后还热的这个。你问这个预知时日往生时还受罪吗？这个受罪是，就是死的痛苦这个意思吗？ 一个人能知道欲知时日的话，大部分情况下靠修行的哈，修行人能知道欲知时日的，他到死的时候是感没啥痛苦的，因为前面该受的痛苦都已经受完了。橘子洲，台湾我去过，但是呢，没有，没那个时候都没听说过这样的人，也没去过那个什么山，去的时候是因为上边的要求嘛，而且去那里学理论知识，主要是去理论知识，然后呢，住在山下呢又闷热得很，住在山里吧又潮湿又有很多蚊虫，好像那个时候我的境界也不高，好像不太适合那个环境，所以上边就重新安排一下。到了北方北方就更适合我的身体状况。我毕竟是北方人嘛，南方的确不太适合。对于，你去旅个游过一段时间，过个一两个星期倒没啥问题。但是呢，你想长时间住在那里的话，这个北方人身体和那边还不太适应尤其是想修行，你要修行的话，心得静下来；但是身体不适应的话，心静不下来所以又还是回到北方来了。你说的那个人我是没见过但没有关系，这也谈不上冒犯下一个问题，你说的对呀，就是有些事情像契机一样，经历了那个事情之后，一下子豁然开朗就妄想突然就减少了，这就是业嘛这是业，你可能断背山对你来说就是业的那个坎看完就以后就不想再看了，这很正常像打游戏也是。打到一定程度之后，打了某个游戏之后，突然就放下了就不好玩了。以前小孩长大过程当中也是，小时候特别喜欢玩玩具，但是到某个年龄段玩了某个玩具之后，突然间就一下子长大了，就不想玩玩具了。这都有这样的过程所以也可以说是妄想可数的这个根本原因吧。也可以说是业，到了那里就可以，也该告一段落了。那下一个问题，莲花一二二，莲花一二二，楞严咒要不要背？这个你随意，我不认为一定要非要背诵才行你该怎么打坐就怎么打坐，平时念几遍倒是可以，因为寺院里也是早课要念三遍的，每天坚持念个几年，自然就会背全了，这个都没必要刻意的去背还有楞严咒有，其他咒有，都有这个保护自己的功效，所以并不一定是非要背楞严咒不会背楞严咒的人也能就入定的，就进修到禅定很高境界的也有的是你想楞严经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唐朝时候出现的，那再往前倒，那个时代就没有楞严咒的时候，中国都没有传来楞严咒的时候，照样有人修到很高的境界所以也不用特别纠结在一个咒上你就坚持修行打坐，然后呢，随便找个咒我念就可以了。首尔有什么寺院？首尔最大的寺院是潮汐宗的总坛，叫潮汐寺，就叫潮汐寺。那个，但是也谈不上这作为景点去看也没什么特别好看的。韩国更多的好看的寺院都在山里，因为人家没经历过这像中国这样的大运动。那种大破坏，所以山里的那个千年古刹反而保留得很好。你可以去看看什么釜山的海印寺什么全南顺天的松广寺这些都是有名的寺院。你网上查一下，潮汐宗有八大寺院，把全国应该是分成八个教区吧，有八大寺院，有大部分都在山上，那种山上的寺院反而更好看，城市里的寺院就没啥好看的。当然你要说你只能去在首尔看的话，那你网上看随便看看这首尔寺院有啥好看的，一个是潮汐寺可以去看看他们总坛怎么样下一个问题，淡泊一二三，给庙里贴金照相，你还是在那里登记之后给钱吧，因为登记是明确的，写上用途，这个钱是用来干嘛的。你要用来就贴金照相的，那就去登记这样这个项目就好了。当然你也愿意要去什么功德箱里，也不想和人见面或者不想和人结缘，就只想做这个功德，那就往功德箱里丢进去也行。下一个问题，贴吧用户 58NTK16，印刷给 给去世的亲人送烧纸钱，用哪个更好？啊，都一样啊！我看的是都一样。他们那边是根据你在这里花的人民币量来算的。啊，你不管在上面冥币上印了多大的面额，你在这里花的是多少钱，他们那里能得到是多少钱。啊，有这个兑换的数，我兑换的换率啊，根据是这个来看的，而不是根据你烧的什么黄纸啊什么。还是印了很大面额的那种冥币啊，不是这样看的。因为你在这里花的人民币才是你真实的付出啊，你拿去花买了很多面额很大的啊，感觉上是那样，但是实际上你付出的还是那个人民币的金额嘛啊，所以以这个来判断。所以不需要搞特别什么走传统啊，那些个在烧纸钱这个事情上反而没那么太大的限制啊。你要烧除了纸钱之外其他的什么用品，那你最好还是去买个那个纸壳子折叠的那种啊，比印刷的肯定是有好的。因为那边得到的那明显是纸壳子的。只折腾的更有用啊！啊，下一个问题，眯了个喵，叉叉叉。在寺院佛坛前为在世的亲人供奉长生禄位是如法的吗？啊，可以啊，就点灯嘛，就供个小佛像啊，但都写上活人的名字啊，这个没事。还有下一个问题。鬼道众生投生后还有魂魄在墓地吗？啊，不是，投胎了那就是整个意识都走了。他不可能把意识拆分了。如果是拆分的话啊，大概率都是拆分成什么小动物之类的投胎到动物道去，而不是把一部分留在墓穴里哈。虽然这种情况是有一些人的他意识一小部分停留在那个下山土里，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这都是极少数的情况。所以不没必要考虑这个事情啊。如果你说有的话，一个人岂不是因为魂魄在各处而有多个不同的意识？意识的确会，这个阳神状态是的确会拆分成很多细碎片的，但是这个不是一般的造的业，不可能导致这样的恶果啊，所以不用担心啊。下一个问题，大宝913，双排每天三小时，有下坐后手脚发烫，身体有些疲倦。如果停2天，这种现象就会消失。为什么会疲倦？因为你身体还没有彻底修复好，在修复的过程当中会消耗很多能量，所以打坐完了就感到更疲倦。你不需要调整，你就继续修打坐就可以了。然后这个下一个问题，双盘一坐三小时，中间疼痛的时间才缩短，甚至三小时全程不痛。你双盘三小时多长时间了？你往上加时间，你往上做四个小时努力，你往四个小时努力的话，这个前面的痛时间就会越来越缩短。还有就是，这个身体全部修复之后呢，它就不痛了。三小时是一个坎的点。你在卡在点上，你没有往前加的话，就有可能就一直停留在这里。所以你得往上加的至少四个小时。三个小时那个时候是会发生这个全身升级的那个状态，但是呢有些人会来得慢，有些人会来得快。所以你应该多加点时间，加到四个小时左右的话这个肯定来这个全身修复的那个阶段。这样的已经修复过了，那就可以增加更时间上就更那啥了，可以做得更长了。下一个问题 ,WXPCJ2JGCS 啊。你觉得我的回答让你有所领悟那挺好的啊，恭喜你啊。就怕听完也没啥特别的感触啊，那也行啊，只要但凡你在这里听我这个回答问题。至少你在这个时间的听的，我每次回答就很长时间，一两个小时吧。你至少你听了，在这个时间段你不打妄想，你在思维在佛法上，至少你这样就，没打妄想，没造恶业吧。这个生命时间段，这个这全体整个生命时间段里，这个时间段起码你是用来修行的，用来做好事的，用来学法的光是这个好处也可以了你不去打妄想，你不去做别的事儿。 做别的坏事啊，这本身也已经是好事了。啊，你说你是感觉自己是西方极乐世界常法坛地中的教职也得重的也。啊，你别说你自己的感觉这种事，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有感觉到，估计就不是了。你要是的话，你就知道你是。那我不知道你现在多少岁数啊？啊，应该找回记忆的岁数，有可能就过了吧？那还没找回记忆的，那可能就不是了。还有，再来人都有搭档啊，你的搭档从小会时不时的跟你联系，啊，没有这样的事情的话，应该不是。下一个问题，阿弥达。有人说，不要主动刻意去帮助别人，也不要主动刻意的去放生或者财布施，我觉得这样不对啊。那放生你得只能主动去啊，你不主动怎么放生？人家被动放生嘛，还有被动放生这一说嘛，放生都是主动放生的，财布施也是，那最终还是主动啊。你看到可怜人，虽然是他的可怜状态展现在你面前，所以引发了你布施，但还是你由你来主动啊，所以。好事都是主动做的啊，坏事很多时候都是被动而为的，所以我们还是去主动做好事。坏事呢，如果你是一个主动做坏事的人，那只能说明你是个很坏的人，也很多情况呀都是被动的，但是这个好事呢，基本上都是主动去做的，还有下一个问题，这次传法活动是2014年开始的，中间隔了10年，请问师傅，上一次传法活动是什么时候？这个佛法一直3000年一直都在有人传呢，他就没有间断过啊。从佛陀出世前600年开始就一直坚持着，有人一直都在做，反复的投胎的人也有，有些人就投胎一两次的人也有，但是这个事情还在一直在做。你问的是我的话，你问的是我上一世是干嘛的啊？这个问题的话，我。无可奉告，我就不说这种个人的啊，个人的经历，因为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这种事说多了都会把人的注意力引到别处，而且我但凡说我上一世谁，但这个人是有名的人，那就开始往骗子方向联想了，就像网上说的，我秦始皇打钱这样一样，我说我上辈谁，所以怎么样啊，这就不好了啊，所以我就不说了哈。下一个问题，明月2025。明月2025，我觉得你女儿挺好了，她既然愿意发愿，这已经很不错了。你就不要过度的再给她施加压力。但是呢，你跟她说说啊，你就说，你的那些不好的情绪、那些烦恼，一个是你的习气，一半呢是你曾经让其他众生烦恼了，所以他们都在反映到你身上。所以你现在烦恼，就想这是在释放自己的烦恼之外，同时在释放其他众生的烦恼。你既然愿意发愿，普度众生，那应该有这种觉悟，愿意替众生承担一定的痛苦啊。虽然不能说全部啊，但是愿意替众生承担一定的痛苦，替他们承担之后，替他们释放。你这样以正确的心态来看待这种释放暴的情绪的时候，他就来得更怎么说呢？更容易接受，一个容易接受，一个释放更快，还有求佛菩萨加持，你这样告诉他就可以了。还有，让他告诉他，你周围所有你所看到这些人，哪怕不管是给你增加烦恼的人，还是有让你开心的人，这都是有缘的人。你既然发愿普度众生了，那这些人都是有你要来度的人。所以要维持好的关系，先维持好的关系，善缘更容易度嘛，比恶缘更容易度，所以。这样也对，或许他对你的那些态度也会有所好转吧。还有你自己呢，还是多念地藏经回向给他，这样就可以了。我觉得问题都不大啊，这个年轻人人都有这种我们所说的青春期有这样的过程啊。有些人青春期来得比较晚，有些人就比较早，有些人就反应比较激烈有些人就没啥反应就过去了。这个青春期本身也就是给人一种贴标签的说法，我个人是不太这么认可这种说法的。青春期有更年期有，一说是因为青春期啊，所以我们叛逆啊，小孩子叛逆，那就是合理化嘛。有些人他就不叛逆，他就正常过去了，所以你不要在这个事情上过度的给他施加压力啊。下一个问题，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观佛。 真正的注意力，真正的观佛是在脑子里画画，你就想象用你的注意力在前面画个画，你就想象前面，隔着一个胳膊这么长的位置站着巴掌大的一个佛啊，这样想象一个佛像在那里，用脑子里用注意力来画，啊，这是真正的观佛。你睁开眼睛看外边的某个东西，它不能算是观佛了，它只是一种方便法啊。打坐最后还得是闭眼，初期的时候啊。可以开睁开眼睛看着前面的地方，因为闭眼的话妄想太多了啊，初学是这样的，所以只要稍微睁开眼睛看着啊，模糊的看着前面，这样就妄想就明显少不少。但这不是究竟的方法，这睁眼看的都是属于方便法啊。下一个问题，极乐珍珠，想这样一直修到死能去极乐吗？我觉得可以啊。现在70后多少？现在50多岁吧，还有时间。按照你的这个进程，每天打坐2-3个小时，坚持下去。再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现在是熬2个小时，那可能痛苦一些。等再过2年就可以再拉长一点时间。然后每天，该念地藏经就念，地藏经。你想求往生的话，去念阿弥陀经啊，什么无量经、无量寿经啊等等这些。极乐世界法门的经，那也可以啊。我觉得呢，我是你当下目前这个状态，到了你去世的那个年龄段的时候呢，应该是完全够往生的。论修为的话，还有功德也是。下一个问题，买白布印龙。我建议还是交替的啊，每天可以是上午降魔，然后睡前是莲华，这样也行，或者说一天都做降魔。第二天都做莲华，还是交替着来。而且你可以做3座的话，那2座就做莲花座啊，2座就是这个更疼的地方啊，让它多修复一点，这样就可以了。下一个，做禅师背脊背的姿势需要保持直立吗？不需要，你就自然而然的你的气足的话它自然会挺直，但是挺直的还不是那么特别的板直的，它还是有一定的弧度的人体本来就这样，但是呢，它不往前塌，也不往后倒，保持在那个位置里，所以这个重要的还是靠你自己的气来足，然后自己维持，而不是你刻意的去挺直它、笔直的这个绷着它，那样的话，你注意力在那里一直要用力，所以没有办法进入更清安的状态下一个问题。按理说就是打坐薄垫子更快，他疼，他坐在那里越疼说明痛得更快一些所以该受的疼痛还得承受所以呢，我觉得你目前修的也就可以了本来就这样，本来就是打坐就是这样，你太软的吧他就不舒服，反而不舒服，身体这个重力会倾斜，有点不舒服太硬的吧它屁股动它很正常，但是你真的痛的话坐在地上不带垫子也照样可以坐得住也不痛所以你这个东西就不用过于纠结了，你就正常修行就可以了就我也有过这种现象谁都经历过腿痛的，这个打坐是肯定都有经历过这个一段时间腿痛的，所以不用这样下一个问题，随顺世缘这个你又开始在意别人的说法了让别人不觉得我瘦的吐，你管这个干啥呢？你有没有磕头你每天磕头，我坚持磕头，他就身体会这个肌肉会长一点不是肥肉长，肌肉长，肌肉长的话就会撑起皮肤就没有什么脱相的感觉，你就坚持磕头嘛，就像那些健美操的人也不需要整的那么膨胀那样的话腿变粗了，打坐又累，所以就正常的磕头，然后呢，有还有余力的话，还可以稍微去什么健身房之类的看看那边的教练怎么指导然后跟着学一段时间，这个也可以，但是呢，这个是需要很大能量的，去健身房出汗也是需要能量的，可能就得吃的更多一些最主要是你自己的体能上不乏力。很正常，生活很过得去这样就可以了如果觉得别人说你 脱相，对吧？你就告诉他，你可以连磕好几百个头，啊，你先做到这个再说嘛。所以每天坚持一定的动功是有必要的哈。好，下一个问题，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会的，啊，这个，现在黑市啊，说实话，我不知道是中国国内的情况怎么样。因为我从来没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在国外的那很多都是非法摘取别人的器官，他有因果的，所以你这一直这样的东西他有因果，因为人家带有很强烈的那种恨意和不甘。所以这种带来的器官装在身体里，反而会带坏别的器官，身体会变得越来越不好。所以这个移植器官也是像上瘾一样，移植一个一段时间后不行了，又得换，有可能换，有可能别的其他脏器又不行了，又得移植。所以这个是不，说实话是并不太好。我个人是，就坦然接受自己命运，该死就死啊，别还去想着去移植器官多活些时日，因为移植之后这个排异反应你得持续吃药，本来这个生活就很那啥，就又加上这种，移植之后带来的这个很不方便的事情，而且估计也打造不了嘛，所以没必要就往这个方向去动心思啊。但是你问的这个问题，我就回答说啊，肯定有因果的，而且这个逝者的那个怨气一直在，也会影响到移植被移植的健康啊。下一个问题，明小七，你说放生是不是介入了别人的因果？因为你也在因果当中，所以这个不能算介入，你也在因果当中啊，你放生了啊，你也进入他的因果当中，你对他给了好处啊，他该承受痛苦的事情呢，那是后面再继续承受就可以了啊，至少你当下给了他好处，所以你就应该有的那个相应的福德啊。还有这个介入别人因果对我们自身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这个对这个放生这个事儿来说啊，对他们来说是人家是迫切需求想活命的，所以你给他做这个是好事。而且要杀了他吃肉的这些人来说，他们不分这条鱼和那条鱼，所以对这个要吃肉的人来说，谈不上你干扰了他们正常的报复啊什么这个业的论转，因为他还是会去别的吃鱼别的鱼的哈。还有你说这个是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影响他的进程？没有进程啊，只有大菩提心求解脱的人才有解脱的进程啊，没有大菩提心在这个人世间轮回，他没有进程，他就一直在轮回。那你给他救他一命，那就继续以活着状态活，你死了啊，那个鱼死了，那可能继续下边再投胎就其他动物或者鱼继续活，他在这里没有任何进程可言。只有真正发了大菩提心开始往这个解脱的方向走的人他才有进程其他人呢都是一种处在一种病态当中，病态的轮回当中啊，在这里没有谈不上有没有进程不进程的他一直在那里哈。好，下一个问题，小米抖抖多小米多多这个发音的问题我已经说了好几遍了发音不重要你看中国人念的大悲咒，印度梵文的大悲咒，还有韩国人念的大悲咒，日本人念大悲咒都不一样，发音都不一样，但是都有感应，该怎么样都怎么样不，发音并不重要，是你的发心重要，你愿意拿这个时间来念这个咒，那就是在给那个后面的大神发信息啊，他不在意你怎么发音你再越执着于发音你就越是什么跑偏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你就正常按照你念的那个来你学的那个咒来念就可以了你问毁谤者，若遇毁谤者说无所称口报，因为用嘴伤害别人吗那就让嘴生病这个有难理解吗以前古代那些个偷东西的人有的是直接断一根手指头的用哪个手用哪只手去偷那就断哪只手的一根手指头让他没法偷 偷东西也需要是手指齐全啊，有时候都断了一个手指，尤其是再伤了大拇指，因为就偷不掉了，因为抓不了东西了，啊，然后就诽谤人呐、啊，什么造谣生事啊，污蔑人呐、啊，这种就掌嘴，那个时候掌嘴，你看看那个《九品芝麻官》那个电影吗？啊，拿那个像木板抽人家脸，啊，那因为用那个地方来造的罪，哎，那就以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伤害，给他造成伤害，那种果报，所以因果就是这样的，这个谈不上设计的问题，他本来就是来回之间互相伤害，就是，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都是对等伤害嘛，还有下一个问题，两舌斗乱者，说无舌百舌报，还有。地狱里的铜、铁、石、火等器物布置的情形，夜感的话是什么原因？这个就是，你伤害别人的那个痛苦，在它会放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会变成这种形状。你伤害别人之后，你伤害别人的时候，从他你被害者的视角看，会是什么样？你是个什么样状态？是不是像恶魔啊，什么像畜生啊，或者是不是有这样的类似的说法？你伤害别人的时候，从被害者视角看，所以你堕落到地狱的时候，来伤害你的众生那些个状态，就会被你的这种是被你的这种业的，还有其他众生的对你的这坏的恶念，它无限放大啊，就变成这种，很可怖的形状哈。这个怎么说呢？你自己去看，就很多事情就明白了。只不过当下你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就有这样的想法。下一个问题：时修时正，双盘腿麻时间很长，解麻的时间很长，也就是说，你打坐完了还得等1个小时才能不麻啊，是这个意思吗？那可能是你得应该去磕点头吧，多磕点头，然后多念念咒，这些都做了，还有练好腹式呼吸，还有起来之，这个。起来之前，稍微先动一下上半身，动个5分钟，左右摇晃等等，这样动一下，然后再起来5分钟之后，这样上半身转来转去，摇摇晃晃，这样，这叫道教，这叫晃海，摇山晃海，他们是这么说的，这样晃一晃，先让腿稍微放松一下，然后再起来啊，别直接跳起来，直接起来的话就可能就疼的时间更长，还有，你要能坚持1个小时以上的话，五脏六腑就算有问题，它也都处在恢复过程当中，所以不用太过于在意，继续坚持就行了。主要是得需要用磕头来加速血液循环，加速排毒。还有，实在不行，你要那个磕芹菜汁啊，什么按摩啊，这些方法都试一试吧。还有，控制好饮食，不该吃的就别吃了哈。下一个问题，阳神扩散。阳神是只要注意力一升起就可以光速移动的，这个在书上好像讲过了，阳神是可以光速移动的，不是持续的扩散移动的时候有可以光速移动，用注意力来光速移动也可以扩散。下一个问题，采薇酒吧，父母生病，父亲的事儿，你觉得堕胎有影响，那就该做操作就做吧，先做了再说吧。还有多给父亲念地藏经，或者带着他一起念，他肯定这种癌症频发，那肯定也是冤亲债主，他也是前世的业，或者当这辈子的业，也是导致的，所以你还是该做的都做了，做的功德也做了，该发的愿也发了，还有该修的修行也做了，该念地藏经都念，这个能做的都做了再说嘛，至少我觉得是还是没那么严重吧。这些个你说的食道癌、肠癌、胰腺癌，它只要没有扩散到不能控制的程度，还是压得住的。先做你能做的吧，尽人事听天命嘛。下一个问题，范灵九，高僧大德留下的物品有什么加持力之类的吗？你说没有的话，它还是有点，因为这个，高僧大德有护法神为加保护的情况下，那个， 人走了，但是护法神会有一段时间停留在那里，他曾经修行的地方啊，他曾经用过那些东西，会有护法神会看着一段时间，啊，所以还是有点加持力，但是并不多，啊，最好的加持力还是来自于直接来自于佛菩萨的，啊，所以你念佛时的加持力来得更快的，还有勇敢做自己，不在外求，怎么才能勇敢做自己？那怎么谁强迫你做别人了吗？还是怎么就不能做自己了呢？你是过度的在意别人的眼光，所以没法做自己，是这个意思吗？那就不在意就可以了呀。只要对方不来主动伤害你，那你就不用在意别人怎么说。还有，睡得太沉很正常啊，我大部分人都睡得沉。这个你也没必要强迫自己啊，你只要每天完成正常的修行的量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起来，该完成量就完成就够了，不需要一定要早起，啊，身体也很重要的，不需要折腾自己啊，尤其是修为比较低的时候，身体不好的状态下，不要强迫自己过度的劳累，这样反而你身体修复都没修复就已经开始损耗了，我们修行是为了自己还是他人？这个你自己说了算了，有可能是你自己吧，你有这样的疑问的话，应该是为了你自己吧。如果你是普度众生的大愿，有这个大愿，大菩提心来修行的人，你就不会有这个疑问了。你当下修行是为自己，但是呢，为了最终是为了度所有众生，只不过当下因为修为不够，所以先修一下自己。这么想的人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好了，今天的回答就到这里吧。这边是162，23楼吧。